时候我就几个同学就拿圣经来念给我听，从开始什么创世纪啊，什么什么，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对，有声书哦，
那怎么样？听完之后，你有比较想要相信这个信仰吗？
没有，也没有。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我是欢欢，
我是文字，
对，一个生面孔，对，完全没有见过你啊，可能有些人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偶尔会在限动看过你嘛，
我们吃饭的时候吗？
没有，你在上课的时候。
okay.
对，所以你每次的学习记录都被很多人听见了。其实文字呢是我的萨尔峰的学生，有一次就不知道为啥就开始约说中午要不要吃午餐。
是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午餐，
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中午都没有饭要吃，所以呢，我就施舍他一点饭吃。
原来是这样，
对，
发现我都没有在吃午餐。
对，
其实我不太会跟学生私下有太多交情，对，因为学生就是你知道，就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吃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是谁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有一次聊天聊着聊着，然后就跟他就开始看到我的电脑上面都贴很多便条纸，
对，
然后就我说这什么语言这样，我说哦，就是马来西亚，就是马来文这样子，然后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学马来文？
对。就这样开始的，
没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想要去马来西亚分享福音这样。然后他也说，哦，是哦，你是基督徒哦，这样。然后我当下都以为他是基督徒，就发现他其实也不是基督徒。
是的。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奇幻的过程哦。文字不是个一般人物，因为他精通中文、台语、日文、英文，
所以我们今天中文还在学习中，
中文还在学习中。OK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语言的背景哈，因为其实。家里的关系跟去国外留学故事，所以今天就来听文字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是的，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我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转变，跟我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整个过程。如果回溯到真的很多年以前的话，我发现这是神的安排，也神安排让我遇到欢欢，所以呢，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经历跟过程，
而且文字非常特别哦，他是一位医师，但医师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第一志愿是当法医。
我先说，我妈我非常反对我当法医这样子，可是我还是坚持了，我不灰心。
没关系啊，你爸也非常反对你当医生，你现在也当医生
了。
对，没错。OK OK， 好了，那就来聊聊你就是这段成长的历程好了。
好，我先说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的。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联合国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呢，我的出生的母语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台语，一个就是日文。那这个两个语文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母语。那后来我就到国外去念书了，那么就是顺利的在国外也拿到了医师执照跟法医的执照，那么又一直都在国外工作。一直到前几年我才回到台湾，是这样子的。
我印象很深刻，你那时候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你去国外念书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人生地不熟吧，到当地就有一个非常热情接待你的邻居，对不对？
对，我要讲说这对邻居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当初不知道说他们是一对同志基督徒，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叫做基督徒。从小我们就是一个传统信仰。生长我的家庭，所以我在这一辈子里面也从来没有遇过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在身边陪伴我或者是帮助我。我非常的感念他们这一对同志基督徒，在我在人生地不熟，我到美国去念书，我第一个邻居就是他们，在我第一年的时候真的帮我很多。
那时候你几岁？
18。
真的很小哎、
欸，18。第二次回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开始在美国就是念医学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也知道我是身负一个重任，就是我要把医学院能够趁早毕业，所以他们让我感觉是他们的那种，就是对待我的那种热情，还有那种对我平常生活上的一些照顾，是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忘的。这样子，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是跟文字分享说，哦，其实台湾的就是基督教环境跟同志之间是有一些纠葛的，然后文字就一直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东西会有问题，然后之后追本溯源之后才知道啊，因为其实一开始在美国招待他的就是一对同志 基督徒，所以他没有想象过哦，原来基督徒的身份认同跟同志的认同在台湾是会出现状况的。所以他那时候一直不能理解，一直直到我给他看一些哦，可能我自己的影片啊，或者说一些跟这些议题有关的影片，发现原来留言那么不友善，他才开始对这件事情哦有一点点感觉。
对
啊，不过其实那时候你去到美国也没有因为他们你就信主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一个对你很好的同
对
的
那个邻居，邻居，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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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当时也没有去想到说。同志基督徒在美国是不是也会受到打压、嗯、因为这个不在当时我的想要去了解的 issue 之一、嗯、那当然是事后我了解到原来美国也是有的，嗯嗯，
没有错，
对
啊，所以环境其实会真的蛮影响我们价值观跟对很多事情的判断。
是的，
而且我记得你在你求学期间，其实也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对，
你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你那时候
受伤的时候，
对，嗯，他那时候打工的方式很特别。我们不是说什么什么寒暑假去什么便利商店打工吗？他不是哦，他会去潜水抓龙虾、嗯。
对，
因为可以趁打工，
对，就是对，因为。潜水是我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你去抓了一些龙虾什么就
给钢盘，
哎、欸，对，给钢盘，然后就赚一天的生活费就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又可以吃到现成的龙虾，又不用钱，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好，然后呢，事情就发生在我等于是说，就算是我是运动伤害好了，
这哪叫运动伤害？
这个不叫运动啊！
你说你受了什么伤害
？OK， 我两只手因为去抓鱼，然后就被。魔鬼鱼刺到，
就是轰，你们知道轰看起来扁扁的，可是它后面有一个刺，
不是，就一根长长的，然后它后面有个倒钩，然后我去抓的时候，因为倒钩不小心就刺到我的手了，然后对，就刺进去了，然后就受伤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进医院了，然后进医院因为我两只手都受伤，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我手被。包起来，我没有办法去翻书。那个时候，我就几个同学就拿圣经来念给我听。嗯，从开始什么创世纪啊，什么，反正就开始、
欸。我觉得很高级耶，因为现在都是出有声书，你是真人导读哎。
对，对，我觉得那才有真实
感，很有心哎。
对，虽然没有像小黄念经念的那么有
生动的感觉，
对对对，戏剧张力。可是我是觉得他们会拿圣经来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嗯，对，有声书哦。嗯，
那怎么样？听完之后，你有比较想要相信这个信仰吗？
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但是我当时我是对这本圣经，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嗯，哦，我一直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把他们把整个旧约都念完，然后念新约给我听。事实上我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必须还要复健，嗯，那这一段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他们也不厌其烦的，就是每天就要念。念一篇一篇这样子给我听、嗯、然后呢，当时我对于圣经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它是一本历史故事。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因为第一章就给我念创世纪，
对啊，亚当夏娃，
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历史故事。
而且听说你还叫人家把族谱写出来、
对，
因为听不懂，因为太多人了，
对，太多人，我说你们 去把这些人啊，然后把它写出来，谁是谁的小孩啊，谁又谁跟 谁结婚啊，然后怎么样，哎，真的，我一个同学就是把，因为好像网络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归类什么东西、嗯、他们拿过来给我看。反正我当时真的有一点点找茬的意味，就是因为真的在医院真的是很无聊，而且那时候做复健真的很痛、嗯、很痛，非常痛。可是那时候逼迫了自己一定要做，然后又想要找茬，就是把那股气就是在做，
发泄在同学身上，
对对，发泄在同学身上。你回去给我做一些族谱来给我看。结果他们真的做了。那么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心想要对我传福音，然后让我去信这个教。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领会，也没有去领这个情，因为当时就是完全就是痛。然后因为我问了很多问题，他们最后就是请他们教会的一个牧师来跟我解释。那当牧师来跟我解释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牧师有讲到诗篇，有提到诗篇这边。然后我就发现，哎，那就是心灵鸡汤嘛，就是一天到晚要劝人家要努力向善啊，要心存啊、什么好的意念啊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哎，我就发现，哎，嗯，不错、哦，那个嗯，然后后来就还是问了很多问题，可是并没有让我去改变、去改信这个基督教，是这样，对，
真的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我那时候听到文子讲这段的时候，觉得哇。你知道，对于已经信主的人会觉得说，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希望说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人身上，他应该要赶快信主或干嘛。可是就是听到他的这些故事，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刚刚讲到去到美国的时候接待他的那一对同志基督徒， 的家庭，然后跟他的同学们还出动的牧师。其实不只是这样，就是其实文子的姐姐也是个非常资深的基督徒。
对，是的。
对，其实他的环境当中有非常多上帝预备的小天使要传福音给他，但他也没有说很轻松、很轻易的就信主。
对对对对。
对，然后一直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会觉得哇，那很久，已经几十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去，然后浇水灌溉，已经过了几十年。
对，因为 我想说有一点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就是我出生在一个非常信仰自由的一个家庭里面、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传统信仰 的人，然后呢我在我们家里面，我爸爸妈妈有一对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们是天主教的修女、那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到家里面来吃饭、然后跟我爸爸妈妈聊天、他们是天主教的修女哦、然后呢我姐姐是基督徒，在家里面会有
团契，
就有团契，然后我们家里面有非常庄严的一个佛堂，所以呢有时候呢真的是一个时段里面我们有佛教，有天主教，然后有基督教，都在家里面发生、所以我们家里面是一个非常信仰自由的家庭。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一个家庭的一个信仰价值观上面、道德观上面，我们都存在一个助人为快乐之本。
但我觉得一件事情很特别哦，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人一定是走到尽头了才会想要寻求神。可是你很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今天不是因为走投无路，或是因为我需要神、所以我才来信这个信仰、那过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你突然间决定你要好好来面对这个信仰，然后要决定受洗？因为我也完全没有逼迫你，我完全没有带着任何他可能会来教会或者想要受洗的念头跟他互动。他有一天自己跟我说，他觉得他想要受洗，
对，
他想要先把圣经读一遍。
对，对，自从开始跟欢欢聊天以后，我就开始在看圣经或读圣经，或是去找一些有关于圣经解说的这些一些书籍。后来我发现他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是一个心灵鸡汤，它甚至也是一本哲学的书跟所谓的寓言故事。那么它是这四个不同文体的一个综合体，所以会让我非常的着迷想去看这个书。当我去看它的时候，不会让我觉得 我会去排斥它，因为某些章节你把它当成历史故事来看，它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你把一些章节当成是个心灵鸡汤来看的时候，它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非常激励人心的、你把它当成一种寓言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看吧、就是这个样子、最后一个是一个哲学的书，所谓的哲学是可以值得辩论的、我觉得在一个宗教上面，你可以对于圣经这样的一个书可以拿来辩论，在其他的宗教事实上我还没有遇过。甚至于说在我过去的那些在这些传统教会也好，或是其他的宗教也好，他们似乎都是他讲的就是对的，好像没有容许我可以去辩论
或者去质疑提问。
对，提问。
那你如果不懂就是你不够有慧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以值得辩论，或许是因为我遇到欢欢，他会接受我的质疑，他会接受我可以跟他提问、或者是辩论，我们可以辩论，我才觉得说那我要来受洗。为什么我今天要选择相信他？是因为我要对他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今天如果选择要相信，我要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必须要受洗，我必须要全心去仰望他，相信他。所以这才是我的一个改变。
对，就是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要好好的开始所谓的信仰的生活。对，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跟我说，没有啊，基督教不是说我很弱所以我才信基督教啊，没有说我人生一定要跌到低谷我才来信基督教啊，我就没有啊，我就是想信不行吗？
对，
我一定要很惨惨的信吗？没有。所以不要再觉得说心灵寄托啊，信仰就只是一种好像你没有力气了所以才来寻求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认识一个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更多的提升，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像刚刚就是有提到说有些东西不能理解的时候，换个方式去思考就可以嘛。我们曾经讨论过，
对，
玛利亚怎么可能未婚没有受孕就怀耶稣，对不对？我们当然以医学的背景，不可能，怎么可能？那时候什么人工受孕吗？应该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讨论到说，其实重点也不在乎他怎么去受孕啊。说在，我觉得当时候的人应该也没有办法去分别那是什么东西，这也不是重点。但其实重点是耶稣来，
对，
他的确为我们受死、复活。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救了我们所有的人。这其实才是
重点。我觉得当时我们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跟黄安讲说，其实就像人家我们讲说，以前中国什么什么这边故事，什么孟姜女 哭到墙城。我想说，怎么可能一个人哭可以把一个城给讲？那一样的意思。
哭倒，
对，哭倒墙城，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这重点不在于他哭倒长城，而是在于说哭倒长城这后面带来的寓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真的到目前为止，或许有人会不能够接受我对于圣经的看法，可是我在这个时点，我还是认为圣经对我来说是一本历史故事、寓言故事、一个心灵鸡汤跟哲学书。我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这本圣经，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我相信这个值得我去不断的去模拟去揣测。那么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真的，
虽然因为医生的关系，所以其实有时候假也不是你自己说怎么排就怎么排，尤其啊也不止医生啊，很多服务业其实很难在一般教会所谓主日的时间去参与主日礼拜或参与在教会的活动里面。但是文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委身在我们团契里面的朋友，对我们的团契真的是欢迎所有人，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背景啊，不一样的年龄层都可以在我们当中一起分享。那我觉得他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来都觉得圣经是真理没错，可是标准答案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因为光是我们现在读的，不管你读什么译本啊，那个都不是最原本的原文。就算你懂那个原文好了，它的时态、它的背景是什么，跟那个古、那个字原本的古意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不见得能够百分之一百的理解。
没错。
但回到刚刚讲的，我们其实是重点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你念了多少圣经，不管你会多会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它活出来。我觉得这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外面会遇到，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就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教友，他是教友，哦，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哪里的教友。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就并没有活出来。我想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些事情，就是他没有活出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刚提到一个非常重点，就是心灵的丰盛。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跟花花说我已经很丰盛了，那如果我现在跟上帝祷告说 我心灵要更丰盛，我会不会太贪了？
不会。耶稣还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对，没错。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这个信仰从我去年受洗到现在，我学会了真正的一点，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叫做什么主给我的恩典啊，或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学到一件事情，放下。我的学会的放下从哪里来？祷告来的。我放下了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现在的心灵是更丰盛的。如果说是这个是神要我做的，我不会说这是他叫我做的吗？没关系，好的事情你就全部都交给
神，多多益善。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很棒，我要谢谢爸爸。我要谢谢这个团契，真的。
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团契啊！我们团契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文质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协助准备我们每次讨论内容的一个同工，这样的。很感谢大家，因为医生真的很忙，然后还要花时间读圣经。我们还不是网络上随便复制贴上，是认真读、认真讨论，然后去归纳我们想要讨论的内容，这样，对啊。然后每一次文质在团契里面的分享，其实也都是很用心，然后也是很认真在陪伴大家。对各种方面啊，就是医疗上方面的咨询也包含啊，就是
对
我们团契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不同的性倾向、不同国家的人。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吸引文哲的地方，就像他说他的家庭一样，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开放的地方。
对，
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就是一言堂一定只能怎么做，只能怎么说。文哲其实有都很多故事啦，所以这东西就是要留一点，
以后再说。
对，压箱宝。
对，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如果你愿意对于这个圣经愿意要有很多面的讨论，你如果完全说啊，像圣经说什么我就完全相信它，字面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大家愿意要把这个圣经拿出来大家做讨论，你任何疑问我们大家其实都很欢迎。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有更多讨论的人、讨论的方向跟讨论的不同的角度，这样让我们的团契能够更丰满。
没有错，非常感谢今天文哲的分享、嗯、完全是我的生命当中无法分享的面向。
谢谢
对，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哲有什么好奇呢，或在他生命经验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有引发你的共鸣的，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说。那、嗯、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参加我们每周二晚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半，我们在线上的团契。如果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
谢谢，
都欢迎留言哦。那我们就要下回见了，
下回见喽，
拜拜。